经典说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间的末了有什么预兆？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个时候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个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是不减少那日子，凡是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个时候，若是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是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相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是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疲惫步伐，走在星空下，四处悄然无声，只有类似的脚步发出滴答声，天国的指望皆同于降生，哦，无人看见他已降临，他竟然降生在卑微的马槽。
话说圣经大事，天下万物尽在其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
这圣殿真是建得金碧辉煌，但是人里面没有主，定归宝贵外面的事，更以属于自己民族的颜面的事为夸耀。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仍然继续说着到提多在灭城之后下屠城的悲惨命令，并且要把圣殿拆毁成为平地。接着我们看到世界末了的兆头，这些话是耶稣秘密地说给门徒听的。但愿今天凡是跟随主的人都能注意在橄榄山上救主耶稣亲口所讲的末后的兆头。他首先提到有好些人要冒他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这能迷惑多人。其次是打仗和打仗的声音，人心惶惶，各国都在竭力预备战争，军火买卖把全世界都卷进来了，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说是有平安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末世要来的兆头。我们看到许多国家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对峙，民要攻打民。再有就是灾难起头的日子，头一个征兆就是饥荒，全球最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饥荒的灾难里。地震这是其次会看到的兆头。再有就是人要把基督徒陷在患难里，基督徒受逼迫为着主名而殉道，这在许多地方都看得到，而且手段之残忍也属历史罕见。再有就是许多人的爱心冷淡了，外面的逼迫加上教会里面的荒凉，许多人爱心就冷淡了。欧洲向来信徒最多，而且一直是属灵伟人多的地方， 可是现在的情形就退后了。现在的教会有好些失去爱心的，但是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保守我们不动摇的就是忍耐。接着耶稣谈到了灾难已经开始的兆头，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最后说到世界最后的战争，这个战争不仅用高科技武器，甚至是核子武器大战，这个可怕远非我们所能想象的。到时候以色列一定是征战的中心，尤其耶路撒冷是遭遇最悲惨的都市。主坐在橄榄山上，用他神圣的眼睛遥望要来的战争的剧烈，所以他说，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你们逃走的时候，要祈求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这个战争算是空前绝后的惨烈，但是费时并不太长，它最后会以主耶稣降临为结束。当那天他的脚一定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要从中间分裂，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是撒迦利亚书当中所记载的。所以耶稣在橄榄山上预言的时候，叫犹太人逃往橄榄山。再就是看到假基督混乱的危害，提到那么多假基督，同时能行大神迹奇事，由此可知那时候情形是混乱极了。接着主说到他降临的情形，主来的时候笼罩整个地球，没有一个太小的地方能不看见主荣耀的降临。那时候主说灾难一过去，也就是世界大战一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说到主降临之前一瞬间的光景，一切受造都担当不起基督降临的荣耀。那时候天上的云一定不是我们现在日常所看到的云。试想哪一朵云能承载基督荣光的重量呢？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天上都被基督的荣耀所充满。那是主真的来了，圣徒们要有何等的欢喜。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信和不信的问题了，天下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亲眼看见基督降临。他们都知道他们已经失去恩惠福音的机会，悲惨的命运已经决定。这次哀哭的情形那真不得了，要比逾越节晚上埃及的嚎啕大哭要大上几万倍。主接着教导我们认识兆头，他提到无花果树。在此以前耶稣刚刚行过叫无花果树枯干的神迹。真的，耶稣来的日子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多少重复愚弄神的子民，告诉他们基督在某月某天某时要降临，在我们心里深知这又是仇敌愚弄神的子民。因为主说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虽然耶稣这样说，但是主却要我们注意兆头，就是无花果树的兆头。无花果树是以色列王权的表号，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年所发生的事，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是指大灾难，已经非常近了。现在的夏天，日头烤人，使人想起来都害怕，这是热死人的气候。当真的大灾难来的时候，那天气会怎么折磨人呢？ 主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说到大灾难来临前后，一切的预言都要一一完成。所以主耶稣亲口说到被提的事要发生。挪亚的日子是一个极端追求物欲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在抗拒信仰的大潮流当中，世上的人完全不注意兆头，只晓得吃喝嫁娶，就是最不像主来的日子。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时候最后一件事就是被提的时刻，一同做工，一同推磨，是最亲近的同工。主知道谁是他要取去的，那个时候哪一个被撇下，那就哀求无门了。主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所以我们要日日追求主，长期靠主喜悦，心中常常警醒。主说，家主若是知道几更天有贼要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在属灵的事上，人常常完全不警醒。主勉励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我们有忠心，有见识，你若是经常在神子民进出牧养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形，背负他们的压力和痛苦，你就会因为长时间如此而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所以在教会中按例名分，就当十分警醒，必定是主和圣灵所按的，你才能安立，不然就要为你带来大灾祸。还有就是按时分粮给他们，粮是群羊最需要的，有多少牧者让群羊得着真粮呢？所以侍奉主的人，第一就是必须自己手中有粮，第二才能按时分粮，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主把它列作神的仆人被提的三个要件之一。心里想，我主必来的迟，有人是这样想的。来的迟并不是不会来，问题是我们天然生命和属灵生命都太差了，以主必定来的迟来遮盖里面良心的感觉，那是不对的。不但如此，还动手打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是从该隐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不变的律，而且在末世越演越厉害。到这个情形，人的私生活越来越不往属灵生命的界限靠近了。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那天就要哀哭切齿了。